以前我们洗手液是百瑞朵玫瑰味的，每次洗完了之后我都会觉得啊特别高级，就是玫瑰的香味都可以萦绕整个洗手间和我的手。现在我们用的是沃尔玛一刀的洗手液，全货架上面最便宜的那一个。这周买什么，大多数是看到什么再打折决定的。啊，你的生活变得好生活。那生活不是生活是什么呢？
Hello 大家，我是小何，欢迎回到解放日记，我们又来更新温哥华生活近况啦。去年12月，我和小陈从香港搬来温哥华，现在还差一个秋天就满一年了。如果说这9个月对我们来说影响和冲击最大的是什么，那一定是全方位的消费降级。但很意外的是，降级之后我们的生活质量却升级了。今天我又邀请到小陈来和大家做这一期的播客，欢迎小陈。
Hello 大家，我是小陈，又来了。
在温哥华的第一年已经完成了75%了，想先采访一下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挺开心的。就体验一些香港没有的生活吧。你不是香港没有，就只是在香港我们不会去做的东西吧。
好，要不我们就先从香港开始吧。
嗯，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消费没什么压力吧，出去吃饭的频率比较多，会买一些电子产品、奢侈品，就
奢侈品，
对，就是还是会月光的。
香港其实大多数消费价格还算合理，生活用品其实我基本不太看价钱。可能是因为香港比较小吧，所以其实你能够在家买的东西也不多，所以基本上所有我能买的我都会选牌子买，每个月多多少少都会花点钱吧。但是以前其实我也没有月光，花一半存个一半或者是少一点三分之一。就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我本来想说小康，但是你接近月光的状态好像够不上，只能说是一种精致穷吧，精致穷到小康中间的那个部分。
对，
然后来温哥华呢，这个消费降级对我来说冲击最大的一点是，以前我们家洗手间的洗手液是百瑞朵那个玫瑰味的，每次洗完了之后我都会觉得啊特别高级，就是那个玫瑰的香味都可以萦绕整个洗手间和我的手。然后现在我们用的是沃尔玛一刀的洗手液，就是全货架上面最便宜的那一个，而且我们是直冲那个一刀的洗手液，毫不犹豫就买了。其他你说说我们还有什么消费降级的大赏？
每天带饭出去吃的频率真的低了很多。
对，来温哥华之后主要都是在家做饭，然后一周只会出去吃个一顿。我们现在特别善于捡便宜。
对。
终于成为了自己的就不说了后面半句。我们现在是各种生活用品的品类都可以在我们所知的那个范围里面找到最划算的。在加拿大或者是在北美吧，你就是买的这个量如果越大，它价格首先会打下来一点，而且呢它没有税，或者是税比较低。然后我们也发现，就是如果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补一次就还挺麻烦的，毕竟你每一次购物你都要开车出去。
对，就购物方面没那么方便。
对，
就不是下楼就能买一些然后回家。
对，这周买什么大多数是由我们到了超市之后看到什么再打折决定的。然后这样东西我是买一个还是买两个也是由它打不打折决定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以前我在香港还是挺傲娇的，就如果我只想买一样，就算它在打折我们也是不会买的，我们会想说用不到，
冰箱放不下。
对，不是，我是觉得我就是用不到，我不想吃那么多。就它便宜的那几块钱对我来说没什么。但是现在好比说我们买那个午餐肉，就上一次就有3罐便宜了几块钱吧，几刀吧，瞬间我们就买了3个回来。 哦，还有一件我觉得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刚来温哥华就被他的小费吓到了，因为现在温哥华市面上他把那个 POS 机拿过来，小费就是18%起，选的就是18%、20%、25%，然后高档一点的餐厅甚至更多。我们吃了两顿之后就有点觉得吃不消了，因为香港是默认10%小费嘛，就是你习惯了加一，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温哥华他要首先要加税，在税的基础上还要再加小费，就等于说你一顿本来标价就已经不低的饭上，你还要另加起码大概25%左右吧，因为税基本上是7%或12%吧。
对，
12%。对，如果你给了18%小费，就等于说你一顿饭要多给30%，这个就有点夸张了。所以我们当时因为刚来，厨房还没有弄起来，就必须要得在外面吃饭，所以我们的应对方法就是买了食物。然后外卖在车上吃，就为了不给小费。
基本上是默认吧，就你外卖是可以不给小费。
对，就是你真在那吃，然后给少了，可能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那为了逃避这个小费，我们就外卖。当时吃了好多顿呢。
哦，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房子还没有椅子，我们坐不下来吃。
对，一方面也是当时我们家刚搬过来的时候连椅子都没有，只有桌子，所以想着如果在家站着吃还不如在车上坐着吃。因为当时我们坐的那个车那个 RAV4 其实还挺空间挺充足的，然后放在那儿还可以听听歌呀，坐在里面其实还可以。你当时对于第一次在车里面吃只为了不想给小费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想法？
也是体验生活的一部分吧，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在车里面吃东西的人，觉得要保持就车里面也干净的人，然后所以在车上有对会有碎碎啊，就掉一些东西啊，或者有味道的话我就不太喜欢，但是反正租了车嘛，
为了钱，
对，而且就省了挺多，然后我就想，反正不给小费，我洗一下车，洗一下车也没所谓。
对，就我们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有被温哥华高昂的物价和这个生活水平有吓到，因为这个，来温哥华之前，其实我们做了还挺多功课的。包括整个市场是什么样子啊，气候大概是什么样，当然这几点都其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就大家都说什么温哥华不会有人下雪，然后我们一来就下
大雪。对。对，很多事情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是生活成本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都说香港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嘛，
对，
那我们想说我们在香港都好好的，就大不了就是月光，那来温哥华应该不会就是再超过这个水平了吧。但是结果就是真的我们来了之后就会觉得有点，我这真有点畏手畏脚。然后经常会 question 说这个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是不是花钱买的呀。
对，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在温哥华的这个生活水平大概是怎么样的。房租的话就不说你在住在downtown可能最豪华的那些区域，就比如说旁边的 Burnaby 啊 Richmond 啊这些比较热门的居住场所，一房的 condo 就是公寓可能价格月租都在2200到2800之间，目前水平来讲，那对于人民币来说就是12000到15000。然后如果你在外面吃一餐饭的话，比如说你就吃大统华那种三送饭，然后你带走的不堂食的也要起码10几块吧。
对，
就是大统华大概是12、13菜吧，对吧。但是你如果在街上的一些店里然后去点一份 take away 的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要15块到20块左右。然后如果你要 dine-in 就是你要堂食的话，那你本身点的那个东西人均起码也要20多，就还没有包括你的税跟小费。这个就是差不多你没有200块就是在外面是吃下一顿饭的。
对，在吃的方面就是你没有什么便宜的选择，就比如说你在香港可能你吃个鱼蛋面或者是什么馄饨面就30-40块 港币就有了。但是这边是固定所有的，你在心里面想它是便宜的，比如说 Subway 或者是什么面包类的，跟你吃一顿正常的饭，它基本上对差不多价钱。
而且我觉得在就是吃的这个方面，可能是因为之前在香港其实都吃的挺多的了，而且香港的饮食业确实非常的发达，就不管它从食物的质素，就是这个菜单的创新程度，还有包括它的环境来说，就是可能在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 benchmark 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付的那个价钱跟我们的心理预期就会差很多。就很多餐厅里面，首先它的装修特别的简陋，就是感觉没有，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然后很多餐厅，不管是西餐或者是中餐，都觉得会有一种 homemade 的感觉。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最近厨艺上涨吧，所以对外面的东西就会有点看不上。所以呢，我们前期的时候还会出去就是探索一下呀，或者是有的时候偷懒就叫点外卖。但是在这种又高价然后质素又没有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渐渐把这个选项就模糊了。
对，因为买外卖你还是要给外卖员给一个10%的小费。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中文的就华人的外卖平台，他们的外卖员都是会直接开口跟你要小费的，就是其实我准备了，但是这个观感还是有一点不大好的。但是其实在温哥华的朋友也会告诉我们说，这两年确实就是跟以前的温哥华不是很一样，也是因为北美通胀嘛，就全球通胀嘛。
对，
就是可能温哥华这个地方，就它除了服务业以外，其他也没有特别的强大的支柱产业，然后加上物资相对来说还是在匮乏的状态的，就整体的涨得就很快。而且我觉得两个城市的这个消费的结构是还挺不一样的，就像刚刚说的，香港它的生活用品啊，就包括我刚从内地去香港的时候，我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我是觉得它的生活用品实际上是比内地要便宜的。
对，
就包括说你需要用的一些什么洗发水、沐浴露啊这些东西，如果同样的东西，我觉得在香港是更加便宜的。
除了柴米油盐来说，
对，柴米油盐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而且相对于他的收入，他真的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就还是那消费有选择。但是在温哥华呢，他的生活必需品非常贵。
是，
就是小到鸡蛋，就以前鸡蛋我真的就可能就只挑贵的买。
对，因为贵的
就没有贵到哪里去，
贵的可能在香港也
是，可能 City Super 也会很贵。
对，你日本蛋就不一样，但是普通蛋就可能30-40块已经算很贵的蛋。
对，就价格，我觉得价格差可能也在就10块钱之内，10港币之内吧。但是在温哥华就有6-7块的，然后也有10几块的，它贵了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然后便宜的呢，就有的时候也挺让你失望的。就比如说我们在 Superstore 之前买的鸡蛋，真的打出来那个蛋就是白白的，
营养不良。
对，就是感觉在香港好像贵跟便宜其实它在质量上面是一个会有正比的一个状态，但是感觉在温哥华你得挑。
对，
就是你得挑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而且你还要选地方去买，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你
不同的地方买东西就是不一样的价格。
对
对，然后也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还挺花时间的，对于我这个不喜欢比价的人来说真的有点痛苦的。其实我们来温哥华之后，现在就是开始家庭记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一个月所有加起来现在已经稳定了，就前几个月那种极大波动，然后需要一些就是新家建设这种先不说，就是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个月的花费大概是在4000加币左右。然后但是呢，在这个4000加币里面有3200多都是我们的家庭固定支出，就像我们的房租就占了2500，车贷是700多，那就不止3200了。其实手机
WiFi、电费，就这三样加起来其实也不少，比香港是贵的多的多的。
对对，这个通讯的北美是有名的贵。
对，而且当时有一个让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它的网速，就以前我们都是选500或者是1000兆嘛。
对。
然后我甚至看到网上有人分享它的网络是70 Mbps。
对，
我当时就问 sales 说，我说他们说的70 Mbps 跟你说的1000 Mbps 是同一个单位吗？是同一个概念吗？他说哦，是的。他说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嘛，所以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你这边人有多少，因为它需要人数用户来平摊这个费用。我当时就想说，哎呀，人口多也是挺有好处的啊。
其实
所以其实在我们来温哥华大概半年的时候啊，我整体的负能量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朋友也会关心我们在温哥华的状态嘛，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啊，就是你的生活变得好生活。
是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那难道生活不是生活是什么呢？在过半年之后吧，会有一些转变。因为前半段就好像说起来我们都是对温哥华就整个消费降级啊，就是对一些这地方包括生活吐槽啊，但其实在这些消费降级中，我们有一些是非常主动的。从做饭这件事情上来说，开始自己做饭之后真的有获得很多的乐趣。现在小陈已经有很多他的拿手菜了，而且都是大菜。你来说说你有什么拿手菜了？
现在有什么就
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大菜啊、
就牛腩。
对，牛腩牛筋包吧，一个大包、
就港式的那种牛腩包。
对，然后你还有心心念念的那个、
烧腩仔。
对对对，烧腩仔。
还做了什么？
还有之前有做过那个腐竹牛腩包。
对，
而且买菜我们也变得越来越驾轻就熟了，
也有系统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基础是就你开始有节奏跟规律了。你知道哦，我们吃几餐饭，对自己吃多少也有个数，自己喜欢吃什么也会有个数，然后逐渐的呢，我们现在就知道哦，每周可能买几磅肉，然后配上几个菜，然后也有了熟悉的摊位，就能迅速的把一周想要吃的东西都买全，也会给一些自己放纵的空间，比如说在超市里面买点打折的垃圾食品啊，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呀。我会觉得从做饭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你对生活的掌控感会增加。尤其是到那种我今天有点想吃什么了，
对，
晚上就可以立马把它做出来然后把它做出来了之后比自己想象中更好吃。那种感觉就还真的有点发自内心对自己的认可跟开心吧。
是的，就多了一个满足的感觉吧，
也是成就感的一种吧。对，昨天小陈做完了之后，自己一直在那个 Instant Pot 旁边就是闻那个牛腩的香味，因为就特别像，感觉就是完美复刻在香港车仔面店里面吃到的那种味道一样。
这个也是今年最好的投资了。
对对对，我真的特别想赞一下那个 Instant Pot， 虽然它现在好像在申请破产，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太好用，质量又太好了，所以大家更换的频率又不高。它呢就是一个集煮饭加煲汤，然后加空气炸锅，就反正我们是11-in-1吧，就是11种功能集一体的一个高压锅。那它煮饭的时候就特别快，基本上我们高压20分钟，然后让它自己的气慢慢放完，我们就可以做好差不多2到3天的饭，特别好用。而且它煲汤也特别好用，当时我们冬天刚到的时候就用它来做过一次
排骨汤，
排骨萝卜汤吧，就它就可以瞬间的把你的就把食材，因为高压锅嘛，所以就会变得很软很入味，那时候真的感觉太幸福了。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快乐，我觉得是就怎么说呢，其实你很容易获得，但是你一旦获得你就会真的觉得很开心，然后会上瘾。
对。
而且我觉得在温哥华它会比较菜有菜味儿吧，
嗯，就当时我记得我们在那个 Crystal Mall 里面买的那个油麦菜，啊，我第一次吃到那个油麦菜居然可以这么香，
对，
啊，还挺震惊的。就我觉得吃真的还挺重要的，
对，
就会让你觉得快乐，就不是说在上班的时候你中午出去买顿饭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然后用很多的调料去刺激一下自己的那种感觉。
是自己做了自己吃的东西，我觉得吃对生活的幸福感就提高挺多。
我觉得是对生活的尊重。
对，也是，但是对幸福感来说是提高了挺多的这方面。
对，而且做饭真的很省钱，每周我们花钱在买菜的部分可能在100多刀左右吧，
嗯，
所以其实一个月下来可能才500左右，然后再加上偶尔出去吃吃饭，所以就成为了我们现在主要的支出。
对，
嗯，就其实说明我们其他的根本就没有花什么钱。
是，
嗯，就没有花什么钱，我觉得也是也是主动的，就是会觉得，非必
要
不够买吧，就是好像需求变少了。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没什么地方好去了。
啊，对，就这个没有什么去的地方，就是那种没有什么消费主义的地方可以去的。你逛惯了那些什么，就是那种香港的大商场，就是以前你没有一次可以不花钱的走出一个商场。说实话，你就算买点东西吃，你也得在里面吃，你一定是会消费的。但是现在可能首先我去的意愿就降低了，
嗯，
因为觉得首先我没有那个需要要去买那些东西，然后他们的橱窗跟商场呢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先进，就感觉像三四线城市的商场一样，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去逛街的欲望，嗯，这部分的消费就会小了很多。但是我们去了很多不花钱但是还挺快乐的地方。
对，而且我们发现了就二手店。
啊，对对 对，二手店真的特别神奇。嗯，以前在香港其实我也会去一些 vintage store 啊，就是那些的，但是北美这种二手的市场 vintage 或者是 thrift 的店就会特别的多。我们最近又实现了一个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它那种叫什么 sale 啊，就是就总之就是可能他们拍电影剧组，他们就是把那些演员跟那可能群演吧穿了可能只有一次两次的那个衣服拿出来做一个就二手甩卖吧，然后价格非常便宜。我们都淘到了什么呢？我其实去之前真的没想到我们可以买这么多。
对，
我
们就想
看一
看
看
一看看一下有什么卖的。
当时买到了20刀100% cashmere 的 Club Monaco，还买了一个40刀的羊毛的一个斗篷外套，就我今天特别想买一个斗篷外套，然后小陈也买了一对 J. Crew 的大衣，也才40刀。
对，然后
对，反正总体加起来我们也就花了
差不多300，
对，300刀，但是买了快10件衣服吧，
就全都是冬天的硬货吧。
对，冬天的硬货，而且它处理的就还挺好的。
嗯，
二手的这个文化在北美还挺好的，尤其是在这种通胀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而且大家也会觉得买二手的衣服
没
什么。
没什么，对。
不过我自己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买一些比如说那种夏天比较贴身的衣服啦，主要还是看它的材质，一些外穿的衣服会比较多一点。就以前我是在北京的时候有买过 vintage 的衣服，但当时纯粹是觉得就 buy in 这种风格跟文化吧。
对。
然后后来工作了之后，其实再也没有买过 vintage 的衣服啊什么的了。但是最近我们就还挖掘了蛮多的。就之前我们好像在满月的时候那个播客里面有介绍过，我们家的家具啊也是通过二手买过来的。嗯，因为温哥华的家具特别的贵。
对。
你要是全新，不管你是买宜家，或者是你甚至说你一些定做的家具，都是出奇的贵。一个凳子可能就要卖个200刀，然后宜家可能也要70-80刀，就是这种水平。家具类的东西，它就是有一个循环利用的价值的。
嗯。
就且不说经济实惠了，就从可持续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也是觉得非常值得提倡的。
对。
而且这种店它也不可能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放在网上，给你一个 online shopping 的机会，就你只能去现场看到，现场去淘。然后之前我还在一些 thrift store 里面就看到真的品类非常非常多，就从
品类最多肯定是杯子餐具，这种是最多的，然后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衣服，就我也会去观察这些衣服什么牌子会比较多的被放到这些 thrift store 里面。哦，我发现就是fast fashion 那种快时尚的东西真的在里面很多，什么 Zara 呀，
对
对，就很多，然后你就会看到大家的消费习惯嘛，就什么东西会快速的换掉。哦，我还看到过厨具的，就各种一排厨师机。
哦，对，那些、
嗯、对，还有运动设备也是蛮多的
是，而且书啊的那些
书也很多，
对，
嗯，但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很容易淘到宝，而且就会有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淘到宝，就有一种很缘分的感
觉。我
觉
得逛的时候就有点好像窥探别人的生活的感觉吧。
丹里那边也有一家非常大型的 thrift store， 就好像是大型的格子间寄卖铺一样、嗯、然后它每一间格子里面就真的风格差很大，就有一些就是可能非常 hardcore 的，它农场里面用的一些工具或者是一些很硬汉的那种东西，然后有一些呢又是可能他收集了很多玩具，然后你会发现他收集的所有东西都是粉色红色，所有品类从杯子到那个装饰品那些装饰布全部都是粉色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收集那些非常富贵的首饰，就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类型的人，我就挺羡慕这样的，就是你有一个空间人家一看就能知道你是谁，
对，或者是知道哪个人的生活
性
格吧，因为就你看到有一些人就他会可能放得很乱，但是有一些
很整齐
整齐，然后
但有一些人乱他你又会觉得他不是那种杂乱无章的乱，极繁其实还挺厉害的，
极繁是很厉害，因为很难做得到乱中里面其实有设计，
对，刚说了做饭啊买东西，我们不花钱的快乐还有就是逛公园啊，
对啊，
逛公园这件事情就是从冬天我们开始养成的习惯，第一期有跟大家介绍过冬天温哥华三体天气，就是那种一旦有晴天你必须要立马抓住，不然它就转瞬即逝所以
我又冷了起来的那种
对，就是我们就像两棵植物一样非常渴望光合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只要有阳光我们就会立马出门去公园里面就是晒晒太阳散散步、
嗯、
你就会感觉到跟自然会有一种链接，
对，
就跟在香港爬山去行山也不一样，就是
爬山香港爬山太多人了，
对，
就前后左右都是有人、啊、
对，嗯，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哦，这个是一个景点的感觉、
嗯、
就包括在城市当中你会觉得自然就是一种绿化，它是规划的一部分，但是在温哥华的话你就会觉得自然才是主体，人才是其中的参与者，当你不是主人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放低，用一个更加礼貌跟开放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你会听到更多的声音，闻到更多的味道，
发现很多平时发现不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然后发现了其实原来有很多果树在哪个公园里面，
对，温哥华又是四季比较分明的，你就会发现它在四季里面展现的样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冬天去的时候可能它都是一些枯枝，
对，
杂枝，就是非常的杂乱，就
对我们还一直笑，
我们都怀疑他晚上是不是都在打架然后白天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冒出绿芽，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蒙上了一层绿雾再过一段时间就盛夏的时候那个湖面上面就飘满了小小的荷叶，
对，
然后它的颜色也会变化，然后接近秋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那些枯枝上面居然全是树莓，
对，有树莓然后而且你就起码我吧也没看过树莓原来长出来本来是长的颜色然后变成我们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颜色，
对，就是当时其实你又很疑惑，因为你的参考标准只有你在超市里面买到一盒一盒的树莓那个样子，当它长在树上的时候你一方面觉得它形状挺像的、
嗯、
但你又无法确定，所以当时我们 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经常都是一直在拿手机 Google 就看我们日常吃的那个东西到底在树上是什么样子，你就会觉得哎不一样了，就好像你跟他产生了一种更深的连接，就从一个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长什么样开始了解他的身世背景了。然后还有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原来香港是一个基本上只有夏天这样的气候的状况吧，所以我们来温哥华的时候就想要体会一下四季，至少是冬天吧。然后冬天呢五场暴雪我们感受过了，后来还没有来得及更新的就是到了春天之后你会见识一整个春天的花季，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不花钱感受到的，就是大自然的快乐。
对，看看樱花。
到了五月的时候你不管开车开到哪里都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樱花，结束了之后就会变成很多杜鹃。像樱花可能主要就是白樱跟粉色的吧。
对，
杜鹃的话它的色彩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杜鹃完了之后就会有郁金香。就这些都不是说你需要特意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比如说什么樱花园然后或者杜鹃园或者郁金香园去看，就是你在路边走着你就会能看到的。
哦，而且我们开始看别人家的花园或者是别人家里面是干什么的。
对对对，我觉得加拿大房子还挺神奇的，你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对，
你有了一块地然后如果你要造一个 house 的话，只要你经过政府的审批你就可以造出你自己想要的房子，就感觉是一个真实世界版的动森。然后从这个房子里面就像我们在 thrift 那些 store 里面看到的一样，每一家人都有每一家人不同的性格，有那种非常宫殿式的，有那种像魔法师一样的，然后还有那种非常田野风光的，然后有欧式的有日式的，什么房子都会有。
对，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可能花园啊的那些修剪的很整齐啊，有一些人就很 freestyle，
然后还有人在院子里面放那种充气的滑梯啊，泳池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你就会觉得哦，大家真的有在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有在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这种感觉。
对，
像这种都是属于免费的快乐吧。
对，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吧。
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免费但是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我们的公寓是朝西的。先开始我还会介意说会太晒会太热，但是因为温哥华其实整体气温不高，跟香港特别不一样，因为香港你如果潮汐的话你真的会热死，然后你的电费也会很高。但是在温哥华没有这些问题，反而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非常美的日落，就是这个日落就在我们阳台的正中间。夏天的日落真的颜色每天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它是橙色加蓝色，然后有的时候它是会粉色，然后有的时候是紫色，还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天气的现象，就是整一片天空都是芭比粉。我们还会搬着凳子就去阳台上面吹吹风，甚至还在阳台上吃螺蛳粉。以前一回家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那个日落，整个房间都被照成了橘黄色，就好像橘子海的那种感觉，我就会叫 Siri 说放 Golden Hours。
还好没反应，
因为我没有说 Hey Siri， 他又不理我了。
Hey Siri， 有反应
了。放 Golden Hours，
现在就为你播放 Jake 的 Golden Hour。
就真的那些时候就是一回家就看到家里都被照成橘子海样子的时候，在听这个歌就会觉得好幸福啊。
对，他这个是写的不错。
就很有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没有消费力降低是有，但是生活质量你也不能说它提高，但是只是你换了一个形式或者换了一个看法，可能以前你就是一个就消费主义的想法，就说哦，我就赚的钱就应该去买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要买电子产品或者是买一些 牌子的产品才是一个生活，没有的不做折扣的话，你的生活就没有什么质量了。但是可能现在你对这个看法就是，哦，其实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东西里面获得
快乐，
快乐，对，
对，获得真实生活的感觉，
对，
对，我也会觉得我们在这9个月里面，就是投入了真实的生活。那生活没有那么生活，那才怎么叫生活呢？
对啊，就你也不能说一定用一种方法生活吧，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就不能就说哦，你怎样的活着才是生活，你怎样就不是生活了，就怎样去规定。但是起码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对，以前会觉得生活跟消费可能是一种成正比的状态，那我去好好工作也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然后能买更多的东西，然后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现在好像发现，我当然工作也是为了赚钱，那另一方面怎么样可以让我更好的生活，是更好的去体验那个生活。
对，
我觉得这段其实对我做 life coach 还挺有帮助的，就是你更能够打开你体验美好的那种敏感度。就我觉得没有在温哥华的这段经历，也不可能让我走上 life coach 这条路吧。就你真的每天都在体验你到底可以从生活中获得一些什么，然后你怎么样去投入你的生活，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幸福吧。所以我就觉得就像 Golden Hours 这一段里面，你可以听到更多的笑声，然后你可以听到更多来自于大自然，就是跟你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除了你自己之外的那些美好的声音。
对，就平时你不会在公园里面，可能公园里面你会听到鸟叫，但是你就我们很明显的就是春天来了之后就突然，有鸟叫，然后有不同的动物的叫声，然后而且有你树叶吹被风吹到的声音，
沙沙的声音，
对，
它们都是有生命的。
对，
哦，
而且有水流的声音，你就发现哦，大自然里面其实有很多声音你平时可能没有听到的，就有点离开你的世界的感觉。
来温哥华吧，也算是我做解放日记的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就我们没有再更新，但是真的有在好好的体验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不同的方式。我也会觉得就是，生活在别处的意义可能就是你可以换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然后体会到你作为一个人，其实你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个影响不是说你为它去改变，而是说其实你可以发现在你内心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会出来，你有一些不同的需要，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也会被改变，你会发现你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真正能够让你快乐和满足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成就感可能不仅是在职场上面的升职加薪，也可能就是做了一顿你想吃的饭，然后你把握了你自己的生活的节奏，然后你有一个你可以去决定的，我现在想要放松我就可以去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种自由。
是有点像你慢慢去感受这个城市之后它会带给你的一些改变，而不是你自己故意去改变
去迎合这个城市。
对，
对， 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新婚一年之后虽然每天都待在一起但是好像也没有就会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想法。
有啊
因为在外人听起来哦，你们俩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交生活，然后每天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这样生活下去，感觉好像挺无趣的，但其实我们的乐趣还挺多的。是没有体会过的人体会不了的快乐。
是真的在生活里面找到一些小小的快乐加起来吧，这个是我觉得是挺大的改变啊。
我觉得大家总说就是婚后都是柴米油盐会被一些琐碎的事情打败， 就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其实也挺琐碎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种琐碎里面去找到一种我们想要的节奏吧，就好像说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做饭，你也会觉得买菜不知道买什么，对，好烦，好辛苦。但是你如果度过了那一个阶段，我们俩也是互相支撑嘛，
对，
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你就很容易找到自己的节奏，就找到自己的节奏真的很重要。一旦你掌握到这个节奏之后，你就会觉得轻松，有一些琐碎事情也会有工具帮我们去承担，就比如说我们做饭之后，我们就放进洗碗机，
对，
比如说以前觉得去超市买那些日用品很烦，那我们就囤货啊，
对啊，就一个月买一次或者两个月买一次就好了，
对，只要你找到了你熟悉你觉得满意的方式，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规律去定下来，那它就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琐事了，就可能占你的脑内存就没有这么多了，
对，
所以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比如说一起在家里看剧啊，各自工作呀，我反而会觉得跳入了一个 comfort zone。
跳入吗？
我是会觉得其实你是需要去找到一个你的 comfort zone 的，尤其是在你生活的部分，
也是，
你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太艰难，每个人解读可能就不太一样，反正我会觉得我只有在我的生活里面保持我自己生活的平衡稳定，那有一天我想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也可以有这个信心吧，有这个信心。所以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九个月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共鸣和期待呢？我自己还挺期待就是这一年剩下的最后一季，
对，
去年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枫叶，所以接下去我们又有免费的快乐啦。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吧，之后我也会再多更新一些我们在温哥华的生活。其实这九个月真的发生了很多，我们都曾经试图已经录过一次了，但是那一次的内容其实夹杂了很多的主题，最后没有剪出来。近期也是有很多朋友是通过我们在温哥华的分享来找到我的，那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温哥华的生活状态。其实也不止温哥华了，就不管你生活在哪里，都希望可以投入一种真实的生活，才是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也能够更加幸福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好啦，那这一期就是这样啦，我是小何，这里是解放日记，欢迎你点赞、评论、收藏、转发，你们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
哦，还有最后一点，今天要点什么歌？
哦，今天你想听什么？
就听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吧。
可以，满足。好，那我们用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送给大家当做结尾。
好的。
好的，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